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欢迎来到千木乐谈保比的第四集，就是保罗彼得晚年他们的光景还有他们的一些遗产。今天有
伟大的杨牧师。
哎，不要谈什么伟大，有死除两位死都在面前，我们怎么伟大？
渺小的杨牧师也不对，好像
渺小的渺小的，对对对，我是姚健，大家好。
嗯，我是乐意。
本于真理，
坦诚交流，
开放客观，
贴地务实。千木乐化保比，
保罗彼得
聚焦谈。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选一个最中意的彼得或者保罗特别有感触的、特别有领受的一段经文。
我的奉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0章24节。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哇，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哇！
所以这节经文呢，是保罗上回我们谈到他的神学思维，我们没有特别提出来。但是我说保罗是重视神的恩典跟在基督里自由的人，但是他自己说：“我为着神的国度的缘故，被圣灵捆绑。”那段经文是他一心一意去耶路撒冷的嘛。是在这个途中见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讲出来的经文。
对，好像很矛盾啊。
他谈自由是对我们所有信徒讲的，他经历神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捆绑，这种捆绑也是他看为在基督里他有的自由。
对，这也是保罗书信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把两个相反的不同东西，他能够在他这个身心灵里面做成一个合一的一个状态。
这也是希腊人常有的思想思考的方式的。
乐意老师您的呢？
我其实两个都有经文，你想我讲哪一个？
求圣灵带领你了。
哇，那我还是讲保罗的吧。罗马书12章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是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然后我最欣赏是后面的第2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对，
我觉得这心意更新而变化常常提醒我，就是其实怎么可以活出信主之后的好行为。其实保罗不是不注重好行为，而是说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你的心意要更新变化，这样就可以按着神的旨意，自然就有好行为。人要变化对我来说是常常提醒我激励我的，我们要不断的变化，不要抱着一些传统啊，或者过去自己做事的方式啊，或者任何一些东西就抱着不放，我们要抱着的神的旨意，要拥抱着圣灵的引导，当然也要熟悉圣经，这样才能明白神的旨意，而不是抱着一些传统或者规条。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
今天主要聊彼得和保罗他们晚年的一些光景，他们的一些遗产，请姚牧师分享一下彼得晚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
彼得只是留下这个彼得前后书给我们，所以从圣经里面对彼得的晚年呢，我理解不多。那么根据传统呢，彼得是在罗马殉道的，那么时间大概是公元64到68年之间。大家上回也说，哎，彼得遭遇是当时的罗马尼禄王迫害基督徒嘛。教会历史里面传出来呢，圣经没有记载说彼得晚年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与基督类同的方式受死。那么这个没有圣经明确的记载，但是好像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在海旁耶稣在哪里也好像暗示了彼得的结局，
要钉十字架，手绑束等等。
因为21章约翰福音18、19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对彼得，你年少的时候呢，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耶稣说这话呢，是指着彼得啊，就是他晚年了，将来要钉死来荣耀神的。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圣经呢对彼得晚年一个了解。但是早期教会呢，教父的文献 Clement of Rome 克莱门特一世教父书信呢，就提到彼得因着不义的职度而遭受苦难，而且殉道。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教父 Tertullian 吐土良啊，跟这个尤斯比乌啊，也在教会历史里面呢记载彼得在罗马被钉十字架的。按早期教父的记载呢，彼得都晚年呢也是为主殉道。我觉得彼得是伟大的使徒嘛，他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也是为首的，所以他的殉道也象征他的信仰到死还是这么坚定，这么的谦卑。
为他感谢神。
雷老师，关于保罗的一些晚年的光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呢？
那保罗晚年，我们多一丁点资料了哈，就按照《使徒行传》21章就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在罗马也有一次监禁哈。那一次的监禁呢，一般相信是比较自由，我会称它为软禁哈，因为在《使徒行传》28章就谈到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来见他的人呢，他都接待，也可以放胆传讲神国。神国的道，将主耶稣的道也教训人呢，没有人禁止，所以我称之为软禁，对吧？因为不需要坐牢。那后来根据传统，他就后来出来了，还真的到了别处去传道，但是后来又再被抓，然后在提摩太后书所写的，他当时就真的坐牢。按照一些人的研究呢，他最后一次坐牢呢，就是仿佛是一个地下的监狱一样哈，就环境比较恶劣，这也是罗马人囚禁人的方法。那他在提摩太后书就变成好像他的遗书一样，他就讲提摩太后书4章6到7节，他说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又说自己已经打过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守的道。所以后来当然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是怎么样的被杀的，但也是根据一些教父的传统。那具体教父的名字呢我就不讲了啊，有好几个也说特土良啊等等，但我就不详细说了哈，因为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大概呢说他是跟彼得一样是被尼禄皇帝所杀的，据说他是被杀头的，不是被钉十字架的，
对，斩首的，因为罗马公民呢不会钉十字架。
可能是因为这样哈，所以呢，有些人相传在他被杀的现场呢，就建了一个叫圣保禄大教堂哈。那当然，具体是不是真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大概是这样。
谈到保罗和彼得的他们晚年光景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下过监的。
这个使徒行传本身都已经记载了啊，他们都是为主下牢啊，所以这个都是为主受苦的一个表态。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看待殉道？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他们好像都没有犯什么太大的罪过，然后就被钉十字架或者就被杀头。
那今天也是啊，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在尤其是到一些福音未及之地哈，去传福音是福音不容许的，也是会为主受苦，甚至殉道啊。历来都有很多殉道者，
对，
他们也是见证了基督。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那个就表示殉道对早期好像彼得跟保罗还有其他12个门徒也是很多为主殉道的嘛。我觉得是一句话，他们的信仰都是坚贞坚定，对主忠诚，为着这个缘故他们就被杀。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
今天也一样啊。今天在好像洛伊老师刚刚说，在福音部容许
传扬
的地方都有我们的亲爱的 信徒弟兄姐妹呢都遭遇类同的事情？
我觉得怎么说呢，其实我们跟随主就是一定要有受苦的心智，这无论保罗彼得在他们的书信里讲得很清楚。那殉道只是到只是其中一种苦，如果神带领你要受这种苦就顺服，但是也不用刻意找道来训。
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基督徒以其他方式为主受苦。其实有些时候在一些很发达的国家也可能受着物质被捆绑之苦，或者有些人受工作劳累之苦，受忧虑之苦，受很多种苦，只是殉道就是其中一种苦了。那当然在启示录也强调了这一种，因为启示录当时的处境也是基督教受到很大的逼迫嘛。
彼得和保罗他们殉道的精神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另外一种价值比生命更重要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遗产。这个世界的遗产不仅仅是包括信耶稣的人，也包括不信的人。牧师，保罗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留给这个世界的。
保罗的遗产很明显，因为他书信特别多，而且是具备那个神学的深度广度。其他的使徒们圣经的新约的作者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保罗。所以保罗的遗产呢，你可以说他按我们上回说他对恩典啊、救恩啊、教会是基督身体等等教导呢，就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石啊，这个是确定的。他这么多书信呢，提供了我们基督徒生活道德神学全面的框架。如果这个你有没有念神学呢，都没分别的，都是保罗的遗产来影响着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大方面呢，当然你说《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哇三次这个旅行布道，他也是外邦教会按《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次拆出去跟巴拿巴，所以他是宣教这种的热心热诚的表表者，也是对当时外邦教会神托付他作为外邦使徒要把他福音的信息传遍当时的地极地中海世界呢，一个很鲜明的形象。那么对今天我们的宣教的努力、事工方向、意向等等模范，都是从保罗这个使徒而来。所以概括来说是两大方面哦，保罗的遗产。第一呢，就是他是基督教神学，特别我们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教导一切的神学，保罗应当是
奠基者。
奠基者。那么第二就是，如果今天谈宣教，你没有谈保罗呢，耶稣的大使命就不用质疑啦。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是外邦教会第一次被拆出去，这个模范呢就成为保罗的特色。
而且我觉得在跨文化方面，他除了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好的例子，而且也是鼓励我们推动宣教，他也为宣教学奠基。也是神学之中，就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啊等等，就是怎么去融合别人的文化啊，还有又如果你自身的文化，例如当时是犹太人嘛，他觉得你自己守也无所谓啊，但是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守。那所以他要犹太人要尊重外邦人的文化，但外邦人其实也要尊重犹太人的文化。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保罗不但是宣教的热诚的表表者，他也是今天我们谈跨文化宣教一个模范。
提供一些理论，
对对，因为保罗怎么对待犹太人，犹太人怎么样对待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都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而且耶路撒冷教会这个会议啊，也是因着保罗、巴拿巴在外邦里面所面对的，所以就成为后世后代教会一个奠基了。
还有罗马书十四章也谈到文化的差别怎么处理。
所以你说保罗的遗产，我觉得都是这两大块咯，当然你要再小心四分去谈还是可以。
对对，可能以上我们都是从这种信仰的内部去谈保罗和彼得的遗产的，有没有从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明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谈一下保罗和彼得他们对于整个这个人类进程的一个影响？
那我觉得保罗就是把基督教的文化扩散了，保罗把基督教的一些信念和文化推广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的。
对对，更好的谈保罗和彼得的五个遗产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彼得和保罗他们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然后当他们殉道之后，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或之前那个时代没有的。保罗提出了一个奥秘的所说，这个奥秘是隐藏在这个犹太教内部的。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呢，这个奥秘被揭示出来，犹太教内部挺难接受的，外邦人也很难接受。保罗把这种奥秘揭示出来之后呢，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之前这个方向是被隐藏起来的。
谈到这个奥秘，在以弗所书也好，主要是以弗所书啦，那里的记载，那个奥秘就是这个教会嘛，使外面的人一切的人知道神百般的智慧从耶稣基督里显明出来嘛，所以福音就是这个奥秘。
对，
基督耶稣也是这个奥秘，那么教会本身是基督的身体，也是这个奥秘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今天回答外邦人还没有相信基督的人呢，也是按照这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也不是什么神秘，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显明他救恩的这个计划，整个计划现在在基督里显明。这个是保罗在特别以弗所书里面很清楚表达出来的。
对对，
一些基督教的价值观就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传到这个其他的地方，哪怕那些地方还没有被基督教化，没有被基督化，就是例如对男女的一种女性的一种尊重啊，对个人那个自由的尊重啊，对每个人都是宝贵哈，那种看人的那种平等啊，等等等等。
我们刚刚说完，哎，保罗那个遗产，他的最大贡献啊，姚谦说，哎，主要有两大块。那么我们还没有谈到彼得他最大的贡献。
那我来谈彼得有什么遗产。
对对对，
那彼得的遗产呢，我觉得重要有三点。一种呢是他作为一个领袖啊，作为一个领袖哈，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领袖，他展现了三种的一种的能力哈，就是第一种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能犯错的领袖，就看到他呢是谦卑的，犯错以后改过，然后别人也接受他，这就给后世的人一种很大的体会，很大的领受，就是将来如果呢我们有领袖犯错，还领袖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也能接受，一个懂得认错的领袖才是个好领袖。第二呢，他也让我们看见传福音的勇气啊，作为一个领袖，他是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看到他怎么是努力的传福音啊，不怕强权啊等等。第三呢，作为一个领袖，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牧者的心肠，就好像在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
对对对，
对，他是现在是按神的旨意照管他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出于甘心，而他
贪财，
对对对，
乐意等等，
对对，
这个人
是彼
得带来的，
对，而且他对马可也很好啊，所以就看到作为一个领袖是可以犯错但愿意改，还有有宣讲福音的勇气，还有就是牧
养
的心肠。一方面也是他圣经里面写，一方面也是看到他的确是这样做。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神学方面，虽然他当然不及保罗，但是也有一点，我说牧师如果说小小的贡献就太对他不尊敬哈，有点贡献，就是对于这种受苦和成圣，他还是提供了一个框架，就是我们要跟从主的人要有准备受苦的心智，所以对于受苦和对于成圣方面，他还是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神学框架，虽然不及保罗。
其实彼得因为他的范围不管怎么样跟 保罗相比呢，他是集中在教会牧养耶路撒冷信徒也好，或者说他周游外邦短时间也是在地方性比较强。
嗯，
那彼得前书五章哪里呢？我很感动的，每回念保罗这几节的经文，
因为你就是牧者嘛，
他为教牧同工立下一个模范。
嗯，
哎，你们不要贪财，不要弄钱，你要顾念你的小羊啊，这个就是每一个牧师、每一个牧长最基本功、基本的责任。如果你这个我们都违背，
嗯，
我们贪财不时聊天，听到从教会出来，哎呀，这个牧师这么贪心，很失望。
嗯，
所以彼得的贡献，当然你说没有保罗那种神学的那个高超的思维，但是彼得留下给教会，今天是跟随主耶稣脚踪。彼得前书确实的落实的放在哪里，
嗯，
这个就是伟大彼得的那个贡献。
对对，我们谈到保罗的遗产，比如像这个奥古斯丁的一个恩典论了，还有路德改教提出的唯独信心了，
嗯，
保罗的路线呢，他能够成为宗教改革时期回到圣经的一个旗帜，强调称义，让教会更好的进化教会。
嗯，
彼得就是个圣礼的神学，还有就是教会的磐石，根据马太福音16-18节，保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灵修的方式，比如与基督的联合、十字架的倒空，还有活着就是基督属灵的操练。彼得呢，就给我们提供了在基督里的盼望，乃至呢形成了一种盼望的伦理学，在艰苦或者逼迫当中怎么样持守从神而来的这种活泼的盼望。这种盼望的神学呢，也影响了这个清教徒，而清教徒呢，他们的这些思想呢，就与现代的社会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彼得还是保罗，遗产方面既有差异性，也有合一性。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说呢，就是在这种差异当中呢，也见证了一主一信一喜的这样一个终极的合一。
保罗跟彼得他们都是大使徒，我觉得这里几点都非常有意思。
嗯，
第一，他们都是很注重在教会里面的培训教育啊。保罗在宣教旅程里面跟巴拿巴所到之处都是这样的教导，
嗯，
那彼得就不用说了，他在书信里面就勉励信徒啊，要跟从基督。那么两位使徒呢，也是很重视实践的啊。彼得强调圣徒要圣洁，保罗强调信徒要常常彼此相爱啊，这个是他书信里面呢都发出来的。那么两位使徒也是重视教会要合一啊。没有分别的，保罗这个书信就很多啦，提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要在基督里合一。那么彼得在这方面呢，啊，说我们在这个末世里面呢，还是要彼此相爱啊，啊，要发挥诸般的恩赐，做神恩赐的好管家。那么你说保罗的视野跟彼得有没有差别呢？
嗯，
啊，保罗那个眼界啊，他走遍当时地中海的世界，
对，
当然他的眼界就很阔。
嗯，
那么彼得是不是就没有这种的优势呢？那么彼得，如果我们反思他的生平啊，他从耶稣那里呢有经历过啊，耶稣给他的意象啊，所以他看见教会。犹太人跟外邦人要合一，这个也是彼得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两位使徒他们这个遗产呢，其实也在这几方面呢有相关，
对对，
有相同。
如果要我总结的，牧师的总结的很好了，我反而是一个感受吧，我就是还是第一集已经我们都讲了，就是真的从我们看保罗和彼得四集，我就发现其实神真的使用不同背景和性情的人。我就会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或者你自己想想啊，听了保罗和彼得我们一个小小的对比，你会觉得自己更倾向于像保罗还是倾向于像彼得呢？或者哪一个使徒会给你更大的共鸣？你又自己想做哪一个使徒呢？就听听你们的看法。
嗯，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 汉语拼音真道 z h e n d a o at l i a n g y o u 点 n e 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第一句，以色列应许之国。第二句，
你干嘛呀？
朗诵旧约100句。
这，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哎呀，下一句，下，
你又干啥呀？
背记旧约100句啊！
啊？
因信而行，神算为义。
你又干啥呀？
不走100句啊！
哈！400年怎么算呢？看看资料。
你很努力耶。
对，研读100句嘛。
啊，就100句，能读、能背、能走，还能研。
对，而且还脉络清晰，
深入浅出，
循序渐进，
容易记忆。
还有，老少皆宜。
我要学。
我也要学。
好的呀，3月29号起，真道分解周末栏目，
和你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十大局。
那刚刚听过这个广告，我们就是介绍我们将会有半年的时间，从3月29号起有旧约100句，大概3个月，还有新约100句，大概3个月，我们就每逢周末一同来学习100句有关旧约还有有关新约的历史。当然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的方法来让你学习，那听众朋友希望你好好的留空时间哈，到时去收听。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磊毅。拜
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生力量，宣扬你是我王。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